星期天，方子难得陪母亲到三月百货公司去买东西。听人说，购买东西从最高一层楼依次往下走比较方便，他们也就乘电梯先到了五楼。那天买完东西下到一楼，母亲自然而然的又到了地下室的特价部。人那么拥挤，妈，我不想进去了，方子喃喃地说。母亲没听见，她像被特卖价那种争先恐后的拥挤气氛吸引住了。特价部好像是特为让人浪费金钱而设立的。可是妈妈怎么了？方子想看个究竟，便同母亲保持一定距离，跟在后面。这里设备完善，并不那么使人感到闷热。母亲先买了三本二角五角钱的信笺，她回过头来瞧了瞧方子，两人都会心地微笑了。近来母亲经常使用方子的信笺，每次都遭到方子的抱怨。这下子母亲买了信笺，彼此也将相安无事了，所以两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下。出售厨房用品和贴身衬衣的柜台挤得水泄不通，越是这种地方越能把母亲吸引过去。可是母亲却没有勇气拨开人群，她时而踮着脚探头窥望，时而从前边的人的袖缝中伸过手去摸摸，最后她一件也没买。她觉得有点不痛快，不甘心似的向出口处迈步走去。就在出口的地方，母亲抓起一把阳伞说，哎呦，这把伞只卖九角五分啊。母亲在一摞阳伞中挑来捡去，每一把都标上了九角五分的价目，她大吃一惊。真便宜啊，方子，这不是很便宜吗？她马上变得神采飞扬，刚才那种烦闷、犹豫、依依不舍的心绪仿佛找到了发泄的地方。真的？方子拿起一把看了看，母亲自己也拿了一把打开来说，光买这伞架也上算。伞面嘛，虽是人造丝，也挺结实的，不是吗？方子忽然想到，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竟廉价出售呢？于是他心头反而涌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反感，仿佛自己是个残疾人，被强迫去购买东西似的。母亲只顾拼命地翻找着适合自己年龄的伞，有时还打开看看。方子等了一会儿，便说，妈妈，一般的伞咱家里有吗？哦，不过那吧。母亲说着只看了方子一眼，已经有十年，不，还长，可能有十五年了，都用旧了，而且式样很古老。再说，方子，把这个让给人家，人家准会高兴的。是呀，让给别人那感情好，无论是谁都会高兴的。方子笑了，母亲大概是给想象中的什么人挑选的吧，他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呢。要是有，他就不至于说不出具体的名字来了。喂，方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？方子淡淡的应了一声，但他还是走进母亲身边，为母亲挑选合适的伞。身穿薄人造丝衣裳的妇女们都说便宜，一个个匆匆前来，买了就走。母亲脸部僵硬，双颊发红。方子觉得母亲很可怜，他对自己的优柔寡断感到有点恼火。随便挑一把，快点买算了。方子本想这么说，可他又把身子转了过去。方子，算了，不买了。啊？母亲嘴角露出一丝笑意，她像要掸掉什么似的，把手搭在方子的肩上，离开了那里。这会儿方子反而好像有点留恋，走了五六步心情才又爽快起来。他抓起母亲放在自己肩上的手，紧紧握住，绕了一大圈，然后跟母亲肩并肩贴得紧紧的，急匆匆地走出了出口。这是距今七年前，即昭和十四年的往事了。三，方子住在用战火烧过的马口铁临时搭起的小房子里。每逢下雨，他就觉得当时把那把阳伞买下来就好了。方子忽然间想跟自己的生身母亲开句玩笑，现在买一把得花一二百元呢。可是这位母亲早已在神田被烧死了。 那时即使把那把阳伞买下来，恐怕也早被烧掉了吧。那个玻璃镇子幸存下来了，在横滨的婆家遭战火洗劫的时候，她拼命地将那里的东西都塞进了一只紧急备用袋里，镇子也夹了进去，这便成了她姑娘时代唯一的纪念品。从傍晚起，背巷里就传来了附近姑娘们奇妙的声音，据说一夜之间她们就能赚上千元。方子拿起镇子，这是他同这些姑娘年龄相仿的时候，迟疑了七八天才花四角钱买下来的。欣赏欣赏刻在上面的那只可爱的小狗，这时他才注意到，在城镇四周的废墟上，连一只狗也没有了，他不禁感到毛骨悚然。